让我们热烈欢迎张老师进场。
非常荣幸啊，能到贵大跟各位老师同学进行交流。那个按照周老师的安排呢，安排两个主题，一个是呢是天线的，就是我们讲实际应用；第二个呢是要主要介绍一下长安工程地面应用系统的一些情况。我讲的主要是针，就是讲射电天文学在长安工程中的应用。我想这两个题目，我可以征求大家的意见，看你们大家是希望先听长安工程的介绍呢，还是直接听这个天线系统、天线测量的介绍？因为这个，毕竟这个比较枯燥，因为这个东西大家从理论马上转到实际应用，还是有经验，还是有个过程。所以我想大家看你们希望先听哪一个报告？那行，那我就换一个报告。首先介绍我自己，那个我是国家天文台月球生物探测科学应用中心的一个研究员，也就是兼的这个中心的总工。因为国家天文台实行首席负责制，我们作为一个基地，配备有首席和总工。我呢作为这个基地的总工。另外呢，绕月探测工程它分了五大系统，地面应用系统呢是中国科学院在长安工程中唯一承担的一个大系统，那我在这个系统呢任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呢是我们国家天文台月球中心的首席。下面我就把那个绕月探测地面绕月探测工程地面应用系统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大家都知道，绕月探测工程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而且是一个庞大的，集中了全国多所院校、研究所和部门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工程，被国务院定义为中国航天的第三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呢，大家都应该很清楚，72年的人造地球卫星，那是中国第一次发射卫星到太空，这是中国航天史的第一个里程碑。第二个里程碑呢，就是载人航天。在突破这两个，就是人造卫星跟载人航天这两个重大的那个科学探索航天工程，第三个就是我们中国人也首次跨入了深空探测的领域。在国际上定义，38万公里以远属于深空探测，而月球呢正是靠在这边缘上，它距离我们最近就38万公里，最远呢就41万公里。贵州大学，实际上贵州也非常荣幸。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那个欧阳自远院士，就是咱们贵州的院士，他呢是中国科学院地化所的院士，现在呢是国家天文台的顾问，他是咱们嫦娥工程的，就嫦娥一期工程，就绕月探测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二期我再往下多说一句，二期呢就是咱们以后贵州和国家天文台成立的贵州天文中心的主任，就严俊台长是咱们长安二期工程的首席科学家。长安工程实际上有四个工程目标，有四个科学目标。工程目标我就不讲，因为工程目标离我们比较远，它主要是卫星系统，就探测器系统、火箭系统还有测控系统的目标。我要讲的就是科学方面。科学方面呢有四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呢，我们叫获取月球三维影像图， 就是利用 CCD 的光学成像，就是光学相机和激光高度计，获得全月球的三维地形图，这是第一个科学目标。第二个科学目标呢，就是利用 X 伽马谱仪和成像光谱仪获取月球表面的物质成分分布，这是第二个目标。第三个目标是跟咱们射电天文有一定的关系，利用微波辐射计测量月表的亮温度。就大家有这里有学射电天文的同学，他应对这亮温度应该是有所了解。我想前几天可能蒋明月老师可能也给大家介绍过，利用测得的亮温度来繁衍月壤的厚度，这是第三个科学目标。第四是空间环境的目标，就是要研究探测地月空间环境，那包括有太阳风啊、太阳粒子啊，就等等吧。这就是四个科学目标。在长空工程中，我们地面用系统承担什么工作？这个就是我们地面用系统的工作。首先呢，我们是一头一尾，我们地面用系统呢必须在首席科学家的领导下，牵头制定长空工程的科学目标，然后呢要确定有效载荷的配置、技术指标。我多说一句，有所谓有效载荷，就是搭载的卫星设备、卫星搭载的科学仪器，我们叫做有效载荷。红字呢，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了。首先，我们要制定科学计划，我们制定的科学计划呢，是为探测器有效载荷在轨运行的时候的探测计划，就是卫星进入环月轨道以后，它搭载的设备要工作，如何工作？那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合理的探测计划，并且要监视卫星有效载荷的工作状态。第二呢，就是负责接收卫星下行的科学数据，这就是咱们今天跟咱们有关系的。接收数据，大家都明白，接收数据靠什么接收呢？就是靠天线。我们是利用国内两个比较大的望远镜，云南的4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和北京密云的5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来完成这项任务的。第三项就是我们把数据收到以后，就要做预处理，生成零级、一级、二级、三级的数据，供全国科学家使用。数据处理完了以后呢，这个必须要有一个管理系统来管理，那我们就有一个存储、归档这么一个系统，分系统啊，我们叫分系统。这就是也是我们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最后一项呢，就是要负责做科学实验，就是我们很多载荷怎么工作，它如就是获得的数据如何定标，我们必须在地面做，那这个也是我们地面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是地面系统的主要任务。这张图呢是我们地面应用系统的一个结构图。在讲这个结构图之前呢，我还是给大家先简要介绍一下长空工程大系统组成。长空工程呢，它是由五大系统组成，我们按照顺序来分。第一大系统呢叫探测器系统，它包括两部分，它的卫星平台加有效载荷。卫星平台呢，我们采用的是东三平台，就东方红三号平台。这个平台呢是也是中国目前能力最强的一个卫星平台，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研制的。七个有效载荷，就七个科学仪器，是由中国科学院不同的研究所研制的。天文台呢有一项，但是不是国家天文台，是紫台。紫台呢做了那个伽马谱仪。第二个系统呢是火箭系统。火箭系统呢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就我们叫火箭研究院，也在北京，在北京的南郊，叫我们叫做南园，也不知道大家听说过大红门，是南园。第三个系统呢，发射场系统，我们这次选用的发射场是在位于西昌的发射基地，我们叫做二十六基地。第四个系统呢叫测控系统。测控系统呢 就是要测量和控制卫星的姿态、卫星的轨道、卫星飞行的方向等等吧，包括卫星数据的上行数据的注入指令和下行数据的发送指令，都是由测控系统来完成。这测控系统呢，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由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有一套设备，是两部分的，一个是我们的测通所，还有一个是北京航天指控控制中心的 USB 统一波段的 S 波段控制系统，和咱们中国科学院 VLBI 网来完成这项任务。实际上，VLBI 呢不仅仅是在中国用于深空探测，在美国，在阿波罗十五、十六、十七都用于那个 VLBI 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可以给大家在这讲一下，就是说，自从中国从七十年代发射卫星到目前为止，射电天文是第一次用于航天，有了 VLBI，整个测控系统的测控精度比原来提高了一个数量级，就相当于10倍，这个飞跃是非常大的。而且这项工作呢，也得到了国家领导人、总装备部领导，还有咱们科学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祝贺吧，都获得结果非常好。第五个大系统呢，就是我现在要给大家介绍的地面应用系统，是国家天文台来承担的。按照任务分工吧，地面应用系统又分了五个分系统。第一个分系统呢，是预调运行管理分系统，它主要负责地面应用系统的运行管理和有效载荷的在轨管理。第二个分系统呢，是叫做数据接收分系统。你看，这是数据接收分系统，是两个天线，就密云的50米和昆明的40米。它除了要做数据接收以外，还要参与中国的 VLBI 网的工作，那就是我们讲在长航工程中有个 VLBI 精密测定轨工作，这两个天线也参与其中了。第三个分系统呢，叫数据预处理分系统，那就载荷下来的数据，它是有一定的格式。当然我具体的我就不说了，有一个就是 CCSDS， 可能我们这做长航工程，因为云台的跟北台的有些同志他们比较清楚，就这是我。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下面可以交流。第四个分系统呢，我们叫做数据管理分系统，就是我刚才讲了，我们就数据如何管理、存储、分发。第五个分系统呢，就科学应用分系统，就做科学了。作为一个系统呢，大系统它之间是有接口关系的。那我们肯定了，就是我们跟卫星有接口吧。卫星，你的下行的，叫我们叫数传分系统，你跟我们地面应用系统的数据接收分系统肯定有接口，这个接口我们必须要严格定义，否则在工程中就会出问题，因为是个系统工程。如果大家不按照标准去做，或者说大家各自己做自己的，那肯定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在做大工程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接口控制文件是在我们这个系统之间做，就是做对这个就严格约束两个系统的建设。另外呢，我们跟测控系统有关系，就是我们在什么时候接收数据，卫星到了什么位置，都要跟测控系统去联系。最后呢，就是跟用户的接口，就我们有一个标准格式，那用户呢应该适应我们的格式，他拿到数据才会用，否则的话他也不会处理。这是我们的基本情况。这张图呢，是我们地面系统的一个分布图。看的月球很大，实际上没那么大。卫星也不是很大。这个呢，就是这个位置就是北京密云，离北京市，它虽然密云县也是北京市的一个郊县，但是它离北京市的中心还是比较远，大概乘车要2个小时吧，那个距离大概是140公里左右。下面这个天线呢，就是40米口径天线，是在咱们云南天文台的凤凰山上。这也同样就是表示就是咱们我们地面应用系统的分布。 那这是50米天线，这是40米天线，这是国家天文台的总部，就是地面系统总部。这个大家有机会去国家天文台，可以看到一栋楼，就其中就有一半，就大概有5000平方米吧，这一半就叫做中国科学院探月总体部和中国那个绕月探测工程地面用系统，就在这里。下面这个大厅呢，你看到这个部分呢，就是一个运控大厅，卫星载荷的有些在轨管理和监视。我下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地面系统。实际上按照地域划分，它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是地面系统总部，它呢是有4个分系统构成。它的主要设备呢是计算机系统、软硬件，包括数据存储系统、网络系统，还有时间统一系统。另外呢还有一个科学实验室，就是它的基本构成。具体的我就不说了啊。这是我们的位置图，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国家天文台离鸟巢很近，这应该是鸟巢了吧？这是鸟巢，这是水立方。国家天文台在这个位置，我都记不清哪一栋楼，应该这栋楼就是国家天文台的楼吧？我看啊，对，这部分就是国家天文台。我们就在这栋楼上。这是正立面，这是背立面。这个大厅呢是有600平方米的大厅，是我们叫运行管理大厅。卫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咱们下来第一张图的时候，看到那个电视台播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大厅里播的，从这个大屏幕上
发布上，
对，取下来的数据。因为这个数据呢是从两个地面站发到北京去的。当时那个中央电视台就在直播，这个图呢就从这里出来的。这个大厅有600平方米，有5排，具体多少座位我这还真记不清楚了。这个厅呢就是我们的数据存储管理和网络通讯系统，就是一比较大的一个厅。这张图是密云站和昆明站。那这张图呢，上面这张图呢是北台的朱新颖做出来的，因为这两个天线，这个楼呢离天线太远，一张图照不进去。后来小朱呢就把它做在一起了，就给大家演示一下。那这就是50米口径天线。下面这是40米，40米肯定比北京漂亮，但是它这照也没照好，我们只选这张图不好。密云站实际上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60年代就开始建设了，当时叫密云综合孔径天线，有28面、12米天线，9米天线，是九米我记不清了，28米天线，所以它是个综合孔径阵。50米天线呢，是在02年开始建设，到06年建设。当然呢，我还想讲，以后你们贵州有一个 FAST 500米口径天线，在密云站呢有一个先导模型，30米口径的有一个模型在那儿，就大家有空去看。可以看到3种不同类型的天线，在密云站你可以看到3种不同类型的天线。你现在看到这综合孔径阵，综合孔径阵大家学过天文也很清楚，我就不用我说了，它是靠自转，地球自转造成了一个圆，合成一个孔径，大概我记得是28面9米天线再加一个15米天线，相当于47米口径的天线。第二种类型天线就我们看到的常见的抛面天线，就是这个50米天线，它是个地平式的天线。另外一种天线呢，就是以后你们在贵州肯定可以看到的500米的球面天线，它在密云是个30米的模型。这是我仔细我就不说了。跟大家有关的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长安工程中呢，50米天线被用于数据接收，当然昆明也一样。我们使用的是 S 波段作为数据接收。 S 波段大家知道 S 波段频率是多少吗？有同学知道吗？无线电是按照频率划分，就是按照波段划分，它分了很多波段。咱们讲的从低频开始 P 波段大概是320 200多兆开始吧，一直到500-600兆、600-700兆细波段，叫 UH 也叫 UHF 甚高频波段，对不对？在下面呢，我们天文常用的 L 波段，就是我们的波长18公分，大约是1.4G。S 波段是2.3G，两 G 左右，波长大概13.6公分，我们把它定义为 S 波段，它是有一定带宽的。再往上走呢，就是 C 波段 ，C 波段在5G， 6公分。再往上走呢是 X 波段，是8G， 3.6公分。再往上走是 K 波段，就是12-15G。还有更高的，像 K 波段、KA 波段、Q 波段等等吧，就我给大家有这么一个概念。按照国际电联的划分，不同的频率，就是不同的业务使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我们射电天文是有专用的射电天文波段，航空它也有固定的波段，就是你大家之间不能互相干扰。长一号卫星呢，它的下行的频率、下行的波段是 S 波段，那我们对应的波段呢，肯定也是 S 波段。我们这个天线呢，上面装配有 S 波段的接收机，包括常温和制冷两类。当卫星对准地球下行数据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天线呢，也要根据轨道预报，自动的去跟踪目标，然后呢就可以，当信号就是它开始。就我们所捕获到信号以后，那就开始下行了。下行呢，通过放大器的反射面的反射到主焦点，然后经过馈源，经过放大器放大，再通过光缆送到观测室，再经过混频，就是变频啊，把它变成70兆中频。然后呢，再通过基带设备把它再变成我们需要的，就是应该叫零频信号，就是01，把它变成数字，那个经过采样变成数字化信号，然后就可以存储了。存储完了以后呢，在任务结束，一轨任务结束后，就可以把数据发到国家天文台总部进行数据处理。这个厅呢，就是密云站的50米天线的控制大厅。那这个控制台呢是天线控制台，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叫任务管理和数据处理的。再往后呢，这里呢是设备间，昆明也一样，我就不详细介绍了。这是昆明当时在建设的照片。你看到它很多都是空的，都没有，刚才没建好。2007年10月24号是下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了，是就开那个卫星是准时发射，在西昌发射。大概在晚上，我们国内的四个卫星站就投入工作了，一直持续到11月18号卫星入轨，这是我们算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测轨任务，就是卫星按照指令准确受控、准确入轨，那测控任务的就基本结束了。下面的工作呢，就由我们地面应用系统开始唱主角了，就是我们要做数据接收了。在11月20号，我们经过一整天的工作吧。共接收到了19轨数据，然后呢拼成了一张图，那张图呢后来由温家宝总理再向全国发布，那就是中国的第一张月球图。这张就是当时温总理发布的一张图，这张图的分辨率呢只有120米，比日本的塞琳娜要差很多。但是我们在长二号的时候呢，这张图的分辨率呢已经提高到7米。长二号卫星呢明年10月份就要发射，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就是看可以比较一下这个图呢到底跟就是它在获得的图跟17的图有啥区别。这张是一张立体图，就是三维景观图。按照任务要求呢，我们这次长任务呢，长一号卫星三维影像图只需要获得南北纬70度的之间的这张图，对月球两极的图呢，我没有工程没有要求。那后来就是科技人员呢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吧，克服了一些困难，然后呢，获得了月球南北两极的影像图，就中国呢 就中国发布的图，也就是全世界唯一目前发布的唯一的全球全月球的影像图，就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到了去年吧，去年五月份，这个全球图就做完了。这张图，我想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具体我就不说了。这是激光高度计获得的数据，这是伽马普仪 X 普仪获得的一些数据，这是载荷了。我给大家讲，这是跟我们射电天文有关了。微波辐射计三个频率获得的月球表面亮温度。这是嫦娥一号任务，嫦娥二号任务呢，实际上已经开始做了，我想给大家在这简单介绍一下吧，嫦娥二号任务呢，它也卫星呢也是东三平台，载荷呢也是七项吧，但是它还有一项肩负的一项重要任务，它有一个降落相机，因为它要为三号呢要做选址工作，因为我们要降落的时候呢，不就第二期工程不就软着陆吗？就月球车上月球月面，他要为这个着陆场去选取区域，要规划区域，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上去过，也没有月球的地形图，你不知道什么地方高什么地方低，如果你降落不好控制不好的话，有可能降落的沟里，降落的坑里，那这个我们任务就失败了。所以在之前呢，它有一个降落相机要不断的去扫描月球表面，然后来判断是不是有危险，或者是有是不是能够降落，这是它的另外一个载荷。到目前为止，我们卫星已经做完了，载荷也做完了。我们在十月份要星地之间对接，就是卫星的设备要跟我们地面站的设备进行接口实验，就是做两种，一种是有线的，一种是无线的。有线的就是我们要测你的发射频率对不对，功率多大，带宽多少，频率稳定度等等吧。无线呢，主要是要判断极化形式、极化对不对，然后做数据格式能不能对上。大概十一月份就要到昆明去对接，有在昆明的同事，他们以后可以看到。三号任务呢，也已经开始做了，这个呢。论证都已经结束了，最近我们在论证一二，就包括这周的一二三，我都在开会，就是论证三号任务。具体的我内容因为牵扯的保密问题，所以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下面呢，我可以把那个数据接收分系统就比较详细的给，就是跟咱们有关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想我先问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可以问，我能回答我尽量回答。
张老师，我问一个问题，那个就是当时穿越的时候，我看一些天文论坛，我说这个第一幅是有拼接错误，我不知道那个议论很热烈，我不知道确实是不是有这个事情。
这个问题呢，我不好回答你，因为肯定是有错误了。才会有这种议论。至于错的原因呢，不是，我想这肯定不是有意做的，肯定是人为的，因为时间太短，因为我们拿到数据以后就24小时要出那张图是非常困难的，一般出这张图要20天。就这个呢，当时呢是我记得我们有几个同志是没有睡觉，两天两夜没睡觉，用手工去拼这张图，拼的时候可能有些东西没有对齐，才会出现那个问题。我只希望就大家能知道这件事，能够体谅，因为大家都是做实际工作的人，应该可以理解，犯错是不就是是可以避免，但是也不能完全避免。看大家还有问题吧。如果没有问题，我就给大家讲下面一个话题，就是讲的介绍一下数据接收分系统。实际上数据接收分系统就跟大家讲的射电天文是有点关系的，肯定牵扯到天线，就射电望远镜。那讲的射电望远镜的时候，我们 肯定要讲设定望远镜系统，对不对？讲系统呢，就碰到天线天磁馈，就天线馈源控制。第二呢，接收机，对不对？第三呢，就要讲终端设备。第四呢，就要讲我们讲天线测量了。另外还有通讯，还有后勤保障、时间等等，就一系列问题都牵扯出来了。前面的我就不说了，就是，这张图很漂亮，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密云水库。密云水库呢，国家天文台密云站就在密云水库的北岸，这个风景也挺漂亮，从观测室就可以看到水库。那这张是它一个平面图，那这是一个画出来的图，这就是50米天线，这是控制室，另外呢这是宿舍区。这张图呢，因为当时拿的比较早了，这是云南天文台的规划图，40米天线就在这个位置，这是云南天文台啊。长虹工程地面用系统数据接收分系统，因为大系统下面有大系统系统，然后在下面就是分系统，分系统下面再往下就子系统，我们就按照定义，就是国金标的定义，严格划分。数据接收分系统呢，实际上是由两个站组成的，一个站是在密云站，一个是昆明。每个站呢，它的配置都是一样，除了天线口径不一致以外，所有其他都是一致的。它包括下面八个子系统吧。第一个是叫天磁馈，天磁馈子系统，就是也是术语啊。大家反正以后如果你们搞射电天文，有人讲天磁馈，你就应该明白，包括三部分：天线结构，就机械部分；馈源，馈就是馈源；伺服呢，就是伺服天磁馈。子系统就天线叫天磁馈。下面讲第二个子系统叫下行星道，实际上下行星道呢，也就是高频接收机从馈源的极化器法兰盘输出口到包括馈线放大器，再加上传输线一直到混凝器这部分呢，叫做下行星道。从混凝器出来以后，我们叫中频信号，大概就七八十兆的信号吧，进入有一个叫解调器，因为高频信号传输是靠通过要加以调制的，所以为你要把这数据解出来，你必须要有解调器，包括还有译码同步等等吧，这是我们叫做基带数据处理子系统。另外呢，为了保证这个站的工作和正常运行呢，我们还有一个任务管理系统。我不知道可能跟射电天文大家做过射电天文同志不太一样，因为射电天文搞研究跟做工程还是有区别的。做工程呢，它是严格按照时间和计划来执行的。做射电天文你可以就这圆我观测不到，我可以换下个圆，就是我可以人工手动的去做。但是做航天工程，为了避免人为差错。我们所有工作都是有计划的自动的执行，因为它叫任务管理子系统。另外呢，到天线收到的数据以后呢，要马上在本地存储，就以免丢失，所以它还有一个叫落地数据管理子系统。还有一个系统就是跟望远镜非常有关系非常大的，就是我来判断这个望远镜是否正常工作，有一个系统我们叫测试标校子系统。下面这个工作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测试标校子系统的重要的主要内容。另外呢，一个站要正常工作，时间和频率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它还有一个站，我们叫站时动子系统，实际上它包括两部分，标准频率跟时间信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能够给我解释，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频率和时间是怎么划分的？大家能给我解释一下吗？我现在就问你，我们讲同步是讲时间同步还是讲时刻同步？ 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讲的频率它是有一就是有一定的带宽和一个准确的一个数值的一个我们叫冲击函数。当然频率带宽越窄，它能量越集中，信号信噪比越高，准确度也越高了。地面站为什么要频率信号呢？因为你有混频器，有变频器啊，你上面放大器可以接收不同频率的信号，但是你要把它变成中频信号或者基带信号呢，必须要有一个混频器。混频器的本身信号呢，就是由我们地面站频率源提供的。所以为啥要讲频率呢？因为就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大家要起点要一致，鸟信号要同步啊。我们讲的是时刻同步。我们同步的方式呢，就一般大家采用就 GPS 同步，因为 GPS 线做得非常好，可以做到二三十个纳秒，精度很高了。另外呢，这个频率呢还可以作为手时钟，就手时啊。过去没有 GPS 的时候，大家同步呢是靠，就是咱们中国人，中国当时没有闪台发布时号的时候呢，是靠罗兰 C， 美国海军天文台罗兰 C 信号，跟俄罗斯叫前苏联的叫古比雪夫台的有个长波寿时信号来做时间同步的。后来呢，咱们有了那个闪台的寿时台，国内很多地方就被它覆盖了，就可以用咱们闪台的时号来做时刻同步、时间同步。闪台在陕西临潼，现在已经改名叫国家寿时中心。这是时间和频率的一些基本概念嘛。另外还有站内公共设施，我们讲站内公共设施包括供配电系统、网络系统和测试系统，就等等吧。这张图我们画的就是一个地面一个天线它的一个基本原理图，看起来比较复杂，但实际上大家把它分类分块就可以一目了然了。这部分我们叫做天馈，这里面含有两部分，天线结构和馈源。馈源呢，就它这是我们拿50米天线做的啊，那50米天线的馈源在这个位置，它有六组馈，50米天线有六组馈源，最低频率是327兆，最高频率是15G。这个天磁馈的另外一部分呢，在这儿，它又分为两部分，我们叫做 ADU， 天线的驱动单元 ，antenna driver unit， 另外还有个 ACU， 天线的控制单元，这两部分。这就叫天磁馈子系统了。下行信号子系统呢，包括这从极化器出来的馈线，这是馈线，一直到放大器，再到混频器，这是叫做下行信号子系统。你们看的比较复杂了，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做天文肯定不会做这种系统，这只是做航天工程的系统。这系统是它是一比一热备的，你们看到这两个放大器是要我们叫一比一冗余，它前面有两个，它有开关，随时可以切换，有问题它可以自动切换，就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做到这个系统不会出现单点失效。我们讲单点失效就是这个点出现问题了，这个系统就失效了，叫单点失效。就如果有问题我们立刻可以马上切过去，切到另外一个放大器。然后呢我们有通过共分器呢把这信号呢通过光纤、光发设备、光缆、光收送到大概有300米的距离吧，送到地面，送到观测楼、观测室里面。因为天线毕竟大了，50米天线高度是56米，那个跟实验室的距离大概有100多米，这个走线下来大概有300米，这么长距离的传输高频信号，大家说有什么问题呢？就是高频电缆传输高频信号会带来什么问题？损耗，对吧？那为了减少损耗，我们就高频信号呢，一般我们会把它降成低频或者降成中频信号进行传输。如果不想降，那我们就采用光缆来传输。 那这部分就叫做下行星道子系统。另外一部分呢，这部分我们叫基带设备，假设解调设备，就把这调制信号把它解出来。再往后面呢，那就是看到我们在讲了网络落地等等吧，站的辅助设备。另外呢，这部分大家可以看到了，识码有识码器，有钟，这部分就是我们的识统设备。另外呢，站的公共设备配电设备，我们有大功率的 UPS 电源，这就是 UPS 电源，网络等等吧。另外还有一个测试标教子系统，这就是测试标教子系统。我们有一个信号发生源，然后呢，通过相变频把信号送到，通过光纤送到放大器或者送到馈源，来测试这个系统是否正常。就是我随便提个问题啊，我就问你们，如果你们想判断一个系统好坏，在用的系统好坏，你们大家应该怎么测？你怎么判断这系统好坏？我可以告诉你，大家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要利用我们有现有的测试标教子系统去做。还有一种方式，我们拿望远镜直接对一颗射电源或者对一颗卫星，看信号对不对。就你如果能看到信号，就说明你这条路是通的。但你不能保证你的性能是好，完全好的，对不对？你要为了验证测试你这系统是不是好的，就能不能达到你的设计指标，那你就要严格的测试。这一段就有一个测试标教子系统，因为这所有的设备每个部件都是经过严格定标的，采用的设备也是经过检定的设备，而且在有效期内。一会儿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做天线测量有一个国军标，你如果说你要咱们讲科学，我就不讲了。射电天文可能有射电天文的方法来做，但是要做航天工程，必须要参照一个标准，大家都必须严格遵守一个标准来做。我一会儿会给大家介绍到。这就是每个地面站它的设备的一些情况。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系统的时候呢，射电望远镜是目前射电望远镜口径都是比较大的，不像咱们航天工程现在就他们做，如果做过去做在那个低轨卫星，也就是13米、18米的天线就够了，再大呢就叫做深空探测了。我不知道大家 DSN 美国 DSN 叫 Deep Space Network 这个网络，它的最大天线口径是70米，它有70米、26米、10米，这也是不断发展的。做近地的时候就10米、26米，再往深走呢，那就做到64米，变成70米，就可以做到火星。就是我们这个天线建好以后呢，肯定是指向是不准的。我可以给大家就是简单说一下，50米天线建好以后，我们根本找不到目标。虽然我们对厂家在天线安装制造有严格的要求，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天线装好以后我们根本找不到目标，原因就是这个天线的指向误差太大。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天线俯仰偏了20个角分，就是有的射电望远镜它又装有导星镜，跟光学望远镜有点像，专用导星镜，它可以用肉眼去观测目标，然后去让电轴跟你的机械轴那个俯仰轴重合。那我们50米望远镜呢是没有装这个装置，那我们就是盲人摸象了，就瞎子去找。我们我记得当时朱新颖同学呢，他也就参与这件事儿，我们大概花了有将近一天的功夫才找到目标。就你说这个代价就非常大了，所以我们就说，做射电望远镜的单位呢，对这个大口径天线的一些指向还是不太熟悉的。 我们这两个天线就是50米40米天线做指向，大概每个天线都将近花了一个月时间才校准到我们设计的指标。就指向工作是这对射电望远镜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下面那个专题呢我就会给大家介绍。在嫦娥工程任务中呢，卫星的下行的功率，我们叫有效全向辅助功率，我们的 ERP 是29 dB 瓦。到我们地面呢，就比较微弱了，它经过空间传输损耗已经很微弱了。对我们的要求呢，我们也能够接收下行的3兆瓦速率的数据。那能不能收到这个数据呢？那就我们要大家要对这个系统要进行分析。这是当时卫星的对我们的要求，就卫星的体质，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频率是2200到2300兆。对密云站和昆明站的频，就是 GT， 我们讲 GT 值，就是品质因素，它也有规定。卫星数传的体质 PCM BPSK， 这是两 BPSK 两项一项监控，这是术语啊，我就不说了。修道纠错编码 RSE 码，传输的码速率呢，它就是无档可调。大家有学无线电的吗？我不知道在同学里面有没有学无线电的。另外呢，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我们数据接收的误码率有个要求，要求10^-6，小于十的负要，因为这个呢是跟我们就系统的信噪比有关系。如果说你信噪比达不到一定程度，你的误码率肯定是大于10^-6了。那你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图像会有马赛克或者不清晰，那这对工程是有害的。这张呢就是我们50米40米天线的性能，就是它的一些机械性能和电性能。你可以看到，就我们的方位速度是每秒1度，俯仰0.5度，馈电方式一个是主焦，一个是卡焦。50米天线是主焦，40米是卡焦，40米天线叫卡塞格伦型。工作频率我们都是 SX 波段，天线效率50米天线是在 S 波段可以到了55%，40米是达到63%。天线噪声温度就是不包括分路器跟那个极化器，大概都是15K 左右。天线的指向精度50米是19个角秒，40米呢是30个角秒。大家可以想想，19个角秒你怎么做到吗？我不知道大家波速宽度这个词大家明白吗？就天线的波速宽度，我们叫 HPBW， 是讲的它的那个方向图的 3dB 点的宽度，就叫做波速宽度。指向呢是波速宽度的1/10，19个角秒是我们针对开优波段50米天线最高频率开优波段波速宽度的1/10来设定它的指向精度，所以它在达到19个角秒。40米天线呢，因为它最高频率只有 X 波段，所以它的精度呢就看得比较低了，但实际上它要做到19个角米也是可以做到的。这是50米天线。50米天线呢是咱们中电科技集团54所研制的，2002年开始建设，2006年的10月完成。天线高度总高立起来就朝天顶，它是56米高。天线的口径是50米，这口径是50米啊。它的总重是680吨。它有6个波段，我刚才给大家已经说了，就我就不详细说了。它的转动速度方位是每秒1度，俯仰0.5度，这是全方360度可旋转，俯仰是0到95度可动。这是40米天线，看着都很漂亮，而且很壮观。大家远处可能没有，就是从照片上你看不出它的宏伟雄伟，等你到了跟前你就知道了。你如果50米天线的面积相当于4个篮球场的面积，你想有多大？4个篮球场有多大？我可以给大家就是 看一个，就是50米天线、40米天线，就是我们如何来保证它能够满足10的负六次方的木马率的这个要求。这张表呢是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呢，对这个50米天线和信道之间进行分析。50米天线下就是卫星下行频率，我们讲这是2.29，地月最大的距离是41万公里。卫星呢，有效全程辐射功率是29 dB，它是右旋极化，大家明白吗？对吧？有极化，有分线极化或圆极化，圆极化又分左旋右旋，线极化又分线那个垂直和水平。那这次卫星它发射的是右旋极化，它的有效全程辐射功率是29 dB，在40万公里的距离上，这空间损耗，这信号的损耗要损耗211.89 dB。是不是大家可以想象的，这损耗是非常大。另外呢，除了信号在空间传输中的损耗以外，天线的指向，因为你也是有损耗，因为你如果不能完全对准你的波速的最高点，不能对准卫星的发射的那个波速的最高点，那你这个信号就有损耗。它是这么一个形状，就是你对到最高点的它最那个效率最高，增益最大，对的旁边呢会越来低，到了3 dB 点以后呢，我们就认为是它有问题了。另外，天线的极化，星上的发射的右旋极化和地面接收天线的极化不可能完全匹配，所以它极化失配也会带来损耗。另外呢，大气和降雨也都会对信号带来损耗。大气和降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概念。因为信号在传输的时候，如果碰到雨雪冰霜，电波通过雨，就是雨或者雾滴，它会产生绕射散射，那不能直接透过，那就会这个信号就会损失。另外呢，下雨的时候，如果天线表面有水积水，会带对这个天线噪声呢，天线本身热噪声会升高，那这样也会使信号发生损耗。所以我们在这做设计的时候呢，考虑到这么几项问题，就是空间损耗是必须要考虑的，天线跟踪损耗、大气极化都会对信号带来损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考虑进去。GT 值呢是判断这个接收，就是这个地面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它能不能完成任务就要看它的 GT 值。GT 值就是增益跟系统噪声的比值，如果说你这个值比我们设计的要小，那就是说它肯定不能完成任务。另外呢，我们知道任何物体都有辐射，学射电天文同学都知道，我们对冷空和对目标，我们从频谱仪，就是我们从地面经过天线放大器到频谱仪的信号是有变化的，这个就是天体的辐射，月球也不例外。我们月球卫星是绕着月球在转的，当然我们在做过去呢，咱们在做别的卫星的时候，它是在因为卫星没有说针对绕着哪个目标在转，它是绕着月地球转的，所以它不考虑天体对它带来的辐射，所以它就没有考虑月球发出的噪声。但我们这次任务呢，卫星是在月球绕着月球在转，月球呢时时刻刻会影响，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我们不需要的噪声，它会影响我们信噪比，所以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呢，也必须把这个噪声考虑进去。就是我们通过实测和查资料，月球在 S 波段的噪声大概是170开的，150到170开的，这么高噪声温度，就你平就是我们一个接收机，假如说温度是50开，你对准月球以后，那温度会是肯定就上去，就你这个电瓶就上去了，那再增加100开或者200开。如果说你是要把它当成信号来做，那没关系，你要研究月球没问题， 如果你不是研究月球，你是要做数据接收，那这个月球的辐射对你对我们来说就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因素要考虑进去，这样才会使你的系统有足够的余量来应对各种影响。这我们经过计算呢，就最后我们这个系统每个系统40米和50米都有一定的余量，50米呢可以达到6.3个dB 的余量，40米呢也可以达到6.04个dB 的余量，那这样就保证我们在数据接收的时候呢就不会出现问题。在卫星通讯当中呢有个严格的要求，就我们必须给地面接收系统留有数据接收留有一定的余量，这个余量呢通常是3到6 dB， 就我们这个设计呢是满足了这个要求，就是我们通过这种计算我们就可以判断我们这系统是不是能够承担我们这次任务。这张表呢就是个 Excel 表，就是我们把公式呢都把它做进去了。你看这个是50米天线口径，这是天线的效率，然后它的真实效率呢，这时候就是50米天线的效率，这是有公式计算的。你如果大家需要想做这种工作，我可以跟大家交流。这是空间损耗的公式也在这儿。这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的计算怎么来的。这项值呢，就最大码速率。这个码速率是跟我的余量有关系的。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就是我把它改成6兆。六兆的码速率，您可以看到，我们还有没有余量了？余量是负的。就是如果说我把它改成1兆，那它余量就非常大了。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个呢，就是跟你的码速率跟误码率都有关系的。所以在做卫星通讯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就是，要考虑充分考虑余量。我讲那么多，恐怕我想大家难以接受，因为这个我讲的太杂了，比较乱。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在完成了设计以后就要开始建设系统，这系统建完以后能不能满足你的设计指标，那就要经过严格测试。对于做工程的同志来讲，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设计，你做设计的时候呢必须要有依据，验收要应该有指标，就设计啊，你的依据是什么？验收应该必须要有指标，这是我们抗力工程，就是工程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在系统建成以后呢，要测试这个系统能不能满足我的设计指标，那我必须要有一套办法来做完成这个任务。在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制定测试大纲。这个大纲呢要严格去制定，就我要测哪些内容，是根据合同要求呢，还是根据任务要求，我应该详细制定一个大纲。制定大纲完了以后还不算，没有完，我们要制定细则，就你每一步测试都应该有严格的步骤，有严格的要求，这样呢才能算一个合格的测试。很多同学在大学里面做实验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不重视，就是表格。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你们在大学做实验的时候，肯定会发一个实验大纲嘛。然后呢，实验记录，因为有些我上大学也干过这种事儿，有实验做得不好，就随便填个数就算完了。在工程当中，这种 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发生的，因为你做完以后，你的签字是代表一个人的信誉，影响你这个签字会影响整个工程的成败。如果明明你的数据不对，你给一个错误数据，你认为给一个合理的数据，那就会到给工程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东西。我想下面呢，就是在下面我会跟大家仔细就讲一讲，就是介绍一下那个天线测试的一些要求啊。要不是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大家有什么问题？我想这事还是因为还是要跟大家交流，
因为这望远镜这东西还是比较复杂的，毕竟大家不是学工程的，因为你们可能学物理比较多。学工程的同志呢，就一个地面站，它不仅仅是